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二十大前，王沪宁权势出现衰减信号。最繁华上海陆家嘴沦陷，三分之一的商铺关门。印度罕见称北京将台海军事化。孔子学院全被关闭，瑞典学汉语的人反而更多。智利沙漠上空出现罕见红色精灵。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北戴河秘密会议结束之后，有三代鬼师之称的王沪宁至今不见踪影。同时二十大人士争夺战仍在持续，而号称中共最高智囊机构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出现了人事变动。有专家分析王沪宁权势衰减。据视频人士岳山观察，8月25号该政研室的原副主任兼秘书长林尚立已接任中共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本来是副部级，这次只是平调出中央政研室。但林尚立有一个引人关注的身份，就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学生。他跟随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研室之后，一度被认为可能是王沪宁的接班人。岳山指出，北戴河会议之后，如果中共高层有妥协交易，林尚立的调动应该亦是一部分，因此可以作为王沪宁的权势指标，显示他的政治老巢已经不稳。王沪宁作为中共专职政治化妆师，为江泽民炮制三代表，为胡锦涛搞出科学发展观，但直到遇上习近平才算飞黄腾达，得以御用文人身份在中共十九大上进入中共最高层，为习近平包装中国梦、习思想和习核心。如果说中央政研室这个部门是中共的大脑，那王沪宁如同中共这几任党魁的大脑。习近平自中共十九大之后，内外政策急速左转，形势急挫，王沪宁摆脱不到关系。2020年10月担任政治局常委已近三年的王沪宁，将中央政研室主任一职交由断续跟随多年的副手江金权接任。但江金权至今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按照中共内部晋升惯例，63岁的江金权破例进入政治局的可能性不大。岳山分析，江金权如果未被纳入最高决策层，显然讲明中央政研室这个机构不再咁受习近平重视。他认为6月才正式公开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身份的李书磊，是习近平当年任中央党校校长时的副手。他被认为是习近平的真正铁杆智囊。有内部消息称，习近平在党内的重要讲话稿多出自李书磊之手，而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王坤明预计在二十大退休，他的职位很可能由李书磊接任，李书磊会顺势入政治局。随着李书磊掌控文宣大权，如果江金权在中共二十大未有进入政治局，将印证中央政研室的中共大脑功能已经被中宣部取代。在王沪宁幕后出继之下，中共近几年内外交困，对习近平来讲，诡计用尽的王沪宁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中共二十大未必能够留任。王沪宁的政治老巢人事遭拆解就是一个信号。中共的清零政策被外界称为自卫经济模式，如今国内百业凋零，连经济学家亦难掩对中国经济的悲观。而号称中国最繁华城市的上海经历封城之后，已经很难恢复往日的景象。近日有文章披露上海现状，问你知道真相吗？你敢面对真相吗？上海最繁华的陆家嘴亦沦陷了。文章叙述了上海地理位置最优越的商场正大广场的败落，正是整个上海的缩影。正大广场不仅坐落于陆家嘴核心区域，而且是陆家嘴唯一的大型购物商场，紧挨住东方明珠和上海最高的三座地标建筑物，即上海中心、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出门走几步就到了黄浦江边，对岸就是外滩核心观景区。唯一能够同正大广场比拼位置优势的， 只有国金中心，但国金中心走高端路线，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陆家嘴其他的一些大众化商场位置没有它那好，商业也没有它那全面。可以说全上海没有比正大广场更有位置优势的商场，但是这个金字塔尖的黄中黄商场三分之一的店铺关门了。文章说太萧条了，每一层都有关门的店铺。以三楼为例，一共有53家店面，15家处于关闭的状态，每去一次亦屈一次。上海解封快三个月，没有感受到正大广场有回暖的意思。有些媒体亦注意到了这个惨状。中国房产信息集团 CRIC 对全国20个主要购物中心进行了考察研究，报告称上海正大广场有 34% 的店铺关闭。文章称正大广场是陆家嘴的一个缩影，但岂止陆家嘴呢？南京东路是上海最有名最繁华的行人徒步区，如今亦繁华不再，熙来攘往不复存在。陆家嘴是上海的一个缩影，而上海亦是中国的一个缩影。随着大陆经济放缓，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正在努力寻找工作。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七月份有五分之一的城市青年处于失业状态，零零后很难想象未来。中印近来因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共考察船远望五号停靠斯里兰卡港口一事，引发了新一波外交冲突。现在双方争执似在升级，而且延伸到其他领域。印度官方周末指出，北京近期在台湾海峡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是台海军事化。印度媒体指出，这是新德里首次针对近期两岸紧张局势做出公开评论，可能标志着印度的重大变化信号。德国之声报道，因为中共船只停靠斯里兰卡港口一事，中共驻斯里兰卡大使馆26号发文批评印度是无理干涉，遭印度驻斯里兰卡高级委员会罕见地尖锐回应，暗地里讽刺中共一带一路和债务陷阱，并首度公开评论北京近期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对此，印度教徒报 The Hindu 指出，这是印度首次提及所谓的台湾海峡军事化，亦是新德里罕见地针对中共对台湾展开的行动进行评论。报道称，较早时候对佩洛西访台和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军演，印度外交部并没有提到台湾海峡军事化，只是表达印度对最近的事态发展感到担忧，敦促保持克制，避免采取改变现状的单边行动等。印度时报 The Times of India 亦认为，印度是时候对台湾采取更大胆的做法。台湾不仅是一个民主国家，亦是一个经济发电机和半导体巨头，并表示中共即将召开20大，现在正是印度加入美国向中共施压的好时机。该评论称，鉴于中共公开的好战在台湾问题上含糊其辞，不符合印度的利益。此外，从半导体供应链合作到区域安全论坛协调，新德里和台北可以一起做好多事情。现在是印度应该考虑自己对台湾进行高层访问的时候了。欧洲第一个引入孔子学院的国家瑞典，亦成为欧洲第一个与孔子学院彻底告别的国家。但瑞典的中文教育并没有停顿。美国之音报道，2015年斯德哥尔摩大学结束与孔子学院长达10年的合作，原因是在大学系统中存在由其他国家资助的机构的做法令人质疑。但脱离中共政府的直接影响，瑞典汉语教育仍然稳定推动，反而吸引更多人学汉语。回顾孔子学院离开瑞典2年之后，当地的各级汉语教育系统并未发生太大变化。2020年在大学学习汉语的人数甚至增加。最先选择退出与孔子学院合作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本身就具备悠久的汉学研究传统、固定的行政编制和良好的汉语教学师资。 选择退出并不影响汉语教学和学术研究。瑞典哥德堡大学语言系副主任杨夫雷 Frederick Forman 表示，选择不同孔子学院继续合作并非当局的要求，虽然大学是国立但是是独立的机构，决定权在大学本身不在政府。中共利用孔子学院输出意识形态已经众所周知。杨夫雷说，孔子学院无法提供和西方社会相匹配的自由言论空间，自我阉割关于宗教和民族权利等敏感话题的讨论，无法满足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对于教育机构的需求。报道称，瑞典的汉语教育市场今年出现了一张新面孔，就是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这个由台湾政府资助的语言教育机构，从去年开始陆续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设立据点。欧洲南方天文台 ESO 最早的观测站位于科金博东北方100英里沙漠的拉西拉天文台 La Silla Observatory 拍摄到红色精灵 Red Sprites 这个奇异景象，一道道鲜艳的红色条纹闪光闪现在智利阿塔卡马沙漠 Atacama Desert 的上空。照片中能够看到红色精灵停留在沙漠上空靠近地平线的位置，并且被其他范围更广的绿色辉光包围住。欧洲南方天文台称，这种辉光就是所谓的气辉，只有在无光害的地方才能够清楚看到。由于太过罕见，数百年来关于红色精灵的报告一直被当作日文趣事，不受科学家重视，直到1989年明尼苏达大学的科学家才首次捕捉到这种神秘的光，并于1993年才有人将它取名为红色精灵。欧洲南方天文台说，红色精灵是地球大气层一种相当罕有的高空闪电形星，大约都在海拔80公里以上的空中形成，通常成群出现，然后以光速 10% 的速度下落，可能千分之一秒之后又有另一组出现，持续时间可能不到一秒钟。依照红色精灵的形状，可将它分为三类。第一种为非常大型的水母精灵，它的面积可达30平方英里。第二种和第三种很相似，分别是柱状精灵、萝卜精灵。萝卜精灵的底部有和水母精灵同样的长条卷须体，卷须体的高度较低，通常呈现蓝色，而精灵其余较高的部分则呈红色。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